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以前，让我们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感恩你在这过往的一年中，及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在各样的试炼中，在无论是我们内心还是外部环境的各样搅扰和征战中，主，你始终用你立定在天的话语坚固并安慰着我们。你始终用你常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来刚强着我们，让我们可以从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力量来得胜这个世界的权柄。让我们经历行过各样的患难，主始终不至于丧胆，反倒我们心中的盼望会愈发的被你所更新，能够更加的生出属天的勇气、属天的信心，能够面对我们当下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来到了新的一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各种景象并没有随着新年的到来而被更新，相反，各样的不义、各样的罪恶更是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变本加厉，变着花样的层出不穷。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应许不但不会被这个撒旦的作为所阻拦，反而会愈加的坚立。主，我们就深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哪怕经历任何的患难，哪怕行过各样的水火，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你护理在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你大能的膀臂之下。你用你的应许，你用你的圣约护理着我们，看顾着我们，看顾着你自己的教会。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国度、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家里面，不但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掳去，反而愈加的被你的圣道所更新建造，满有那新生命长成的样式。主，我们就把今天以下的时间和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自己以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祈求你自己借着你的圣道对我们的每个人心说话，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所得着，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让我们的教会可以被你的真理所建造，让我们自己可以成为被你塑造成合你心意的器皿，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你所用、为你所见证，走那当走的义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主，能够走上这条十字架的窄路，能够按照您恩典的指引，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进入那个属天的迦南地。主，我们就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开我们的耳，愿你开我们的心，愿你自己来得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在这周四的在上周四的晚上，也就是我们教会每周例行的属灵分享会上，我记得吴阿姨的分享当时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吴阿姨她当时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看到我们每天所看到的一些新闻，包括美国最新的这个平权法案，美国最新的这些关于变性啊等等议题的这个变本加厉的恶化，真的就是使我们每个人都生出跟吴阿姨当时分享的一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这个世道变得越来越坏，为什么这个世道面对这个行恶者的猖獗，仿佛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提问质疑，没有任何人站出来阻挡抗争，仿佛呢就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了。这种局面不免使令我们或多或少令我们的信心受到影响，可能就像吴阿姨当时发出的感叹， 就说我们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难道这个世界的国，撒旦的国得胜了神的国吗？难道神对我们在圣经当中那个得胜的应许要落空吗？难道要化为泡影吗？难道是空中楼阁吗？难道只是说着玩的吗？其实吴阿姨提出来的问题，我相信或多或少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内心信心上的挣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苦难，恶人的倒行逆施，其实也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要面对和经历的一个功课。同样，神在圣经当中对历世历代属他子民的应许和安慰，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应许和安慰。就像我们周五晚上的诗篇查经团契，诗篇第73篇，诗人亚萨他所发出的感叹那样，当他把眼睛放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他陷入困惑，他陷入挣扎，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义人所遭受的苦难，所经历的艰难，恶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反倒不用去经历，为什么恶人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的高位荣华富贵，我们义人呢却反倒没有，为什么？诗人亚萨说，当他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这种局面在他面前一再的上演，他感到心怀不平，他咽不下这口气。当他把自己的眼光放在世界上，按照世界的标准去与世人比较这个世上的这个所得所失的时候，诗人亚萨非常诚实的承认，他观察眼前的事，他感到实系为难，他感到解释不通，他不明白，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难道神不爱我们了吗？难道神对我们的应许被撒旦的权柄和国度打垮了吗？不，绝对不会。神亚萨自己当他的逻辑和思考推进到这一步的时候，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约束了他的心，让他知道绝对不是这样。若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并不是神的不忠信，而是他自己的不忠信，显出了他自己的小信，显出了他对神的应许，显出了他对神的信靠的小信。所以这个诗人亚萨他所面临的功课，也是今天我们在当代所面临的功课。诗人亚萨曾面对的患难和艰难，也是正在我们面前上演的患难和艰难。所以这正是我们教会直到今天仍然要在讲台上传讲旧约、学习旧约的原因所在。因为从亘古直到永远，神是不改变的，他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启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立定在天，永不废去的。所以正如我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一再向大家强调的那一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关于未来的问题，一切关于当下的疑惑，都可以在圣约的历史当中找到答案。神未来会怎么审判报应这个世界，神未来会怎样，或在未来或在当下兼顾他的子民，护理他的子民，都已经早就在神在旧约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的救赎历史中一再的向我们显明。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仍然直到今天在讲台上传讲旧约启示的原因。今天的美国，今天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就和我们正在学习的先知以赛亚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在先知以赛亚的那个时代，真理的信仰没落，在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或是去拜偶像，或是从这个世界上去寻找拯救，寻找依靠，寻找答案，对神 独一真神的信仰，三心二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原本基督信仰立国的美国，人们或是随从这个世界的偶像，或是去从人当中去寻找依靠，寻找答案，真理无人问津。我们去看到当时的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百姓，当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上到一国的一国之君，下到平民百姓，当他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去转向神悔改，为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相反他们去依靠这个世界上更强大的力量，依靠这个世界上更强大的理偶像。同样，今天这样的问题也在今天的北美甚至当代的教会当中去上演。基督徒面临问题，面对生活中的困境，面对世代的艰难，没有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为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相反从这个世界上去找答案，从用市场营销的手段，用心理咨询的疗法，用各种各样人的手段去想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想去解决我们属灵的问题，这全都是空中楼阁，全部最终都要化为泡影。今天我们面对相同的属灵的处境，面对本质上相同的难题，我们一起就回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的一到六节，看看在那个外有敌国大军压境，内有属灵滑坡混乱，这个内外交困的南国犹大，他风雨飘摇的时候，当他面对神严厉管教和审判的时候，当那个时代那些敬畏神投靠神的人仿佛因着这个世界的压力而喘不过来气的时候，神给他们带去怎样的信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传递给他们怎样的安慰。我们一起带着这样的思考和问题，我们一起来看旧约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由我来为大家先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哎 OK， 对不起。好，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呐，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只有这整个一章只有短短的六句经文，较之以赛亚书其他的章，哎，这一章呢就显得十分的短小精炼，主题呢也能非常的一目了然。那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很简单，那就是赞美。但它绝非只是一篇空洞而泛泛的赞美，反而在这篇简短的赞美信息当中，有着十分严谨清晰的内在逻辑结构。一章六节经文虽然短，但主要讲了四件事儿。第一，主题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赞美。第二，那我为什么赞美呢？为了一场新的出埃及。 第三，神怎么样来实施这次新的出埃及呢？就是神要借着他的恩典对他的百姓来实施拯救，再借着神在恩典中对他的百姓实施拯救。第四，那在这样的一次拯救当中，神的百姓应该如何来表达对神拯救的感谢呢？答案很简单，就是12章4-6节所说的那样，就是荣耀神，宣讲神，将神的作为传遍天下，将神真理的种子播撒在万民当中，播撒在世界上。好，那么围绕着这四件事儿，我们就把以赛亚书分为两个部分，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看。其中我们刚才谈到的前两点，也就是赞美的主题以及为什么赞美，为了一场新的出埃及，这两点信息就被开门见山的启示在以赛亚书的12章1-2节这段前两节经文。赞美的源头开始于一个奇妙的发现，那就是大家回想一下，在之前以赛亚书的讲道当中，可以说从第7章开始一直到现在，神反复的宣讲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当时神的百姓他们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处境，面临着外面这个军事上强大的敌人大军压境，面临着自己国中的纷争，他们是生活在神的赐福之下，还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是活在神的这个怒气当中，还是活在神的这个怜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硬要在二者之间做一个强调或者说抉择的话，我们会发现从第7章开始，这个经文的主线一直是围绕着一篇审判的信息在宣讲。神借着先知所发的信息和言语十分的严厉，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因他百姓而产生的怒气，在这种怒气当中，以至于神都把这些曾经他自己的百姓视为与那些拜偶像的列国一样，几乎就滑坡到一样的程度。但是现在这个经文进行到11章，尤其是到12章的开始，突然这个气氛，这个信息的这种语气就发生了一个180度急剧的转变。曾经的那种烈怒的怒气，现在仿佛突然之间就消除了。曾经神的百姓由于离弃神跟随世界，在神的眼中已经变得犹如神的敌人一样可憎，现在呢，却再一次的经历从神而来的拯救和安慰。这种变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是因为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那一位圣者，他可以随心所欲随随便便的改变自己对百姓的态度吗？是因为我们的神就如同这个世间的暴君昏君一样，情绪阴晴不定，喜怒无常吗？不，绝对不是。马拉基书3章6节告诉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为什么神的百姓虽然软弱，虽然跌倒，虽然一再的犯罪，却没有灭亡呢？不是因为我们的神健忘，不是因为我们的神善变，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既往不咎。这里面神借着他的经文恰恰告诉我们，是因为神的不改变，我们才没有灭亡。提摩太后书2章13节那里面告诉说，我们纵然失信，但神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神他不能出尔反尔，神他不能说了不算，神不可能以有罪的为无罪。雅各书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 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不改变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再的向我们强调这一点，甚至他说我们没有灭亡，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神的恩典面前，恰恰是因为神的不改变。那我们就更困惑了，我们就更困惑了，既然神没有改变，他还是那位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他还是那一位祭邪的神，那我们每天所犯的罪如何来解决呢？如何解释像以赛亚书十二章经文当中所呈现的这种神态度的转变呢？其实我们今天所思考的一些神学上的问题，早在教会历史中就已经借着神，借着历史历代圣徒和先辈的口对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解答。比如就是说五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来解释这种经文当中所呈现的神态度的转变，他就举了个例子说，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天上的太阳是酷热灼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又感觉那个太阳呢温暖宜人，暖洋洋的。为什么太阳有的时候酷热，而有的时候又很温暖？无论是造成伤害还是提供生机，奥古斯丁强调，其实太阳本身从来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呢只是我们处在哪个位置。可能我们处在高纬度的地方，这个日光对我们照射的强度就低一点，如果我们处在这个低纬度的地方，那日光对我们强烈就更强烈一些。所以呢太阳本身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变化的是什么？变化的是我们这些被太阳所照耀的人跟太阳之间的这个相对关系。所以神跟人之间圣约当中的关系也是这样，神在圣约当中的应许没有改变，神在圣约当中的心意没有改变，神的本身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人在约中对神这种相对的这种位置、这种关系、这种态度。同样，阿奎那十三世纪的这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也举过一个相似的例子来谈论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经文当中神看起来好像是有所转变。阿奎那也强调，其实神自己没有发生改变，就像一根柱子，柱子立在那里，柱子不会发生改变。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柱子有的时候该在我们左边，有的时候在我们右边，其实柱子一直在原地没有动，动的是我们。所以假如是以我们为中心，就仿佛我们跟柱子之间这种相对位置、相对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相对的，这种变化只是因为人改变而产生了一种转变，而神他自己从来没有改变，神自己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人在约中与神的相对关系。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活在神的圣约当中，我们如果顺服神、敬畏神，就会得见神恩典中的祝福。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如果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经历他圣约当中的应许，却一再的去背逆他，却一再的去亵渎他，就必遭致神圣约当中的管教。在人看来有变化，在人看来有分别，但在永恒当中，神的慈爱与神的公义都是神的属性，是一个本质的两个侧面，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神从亘古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慈爱，神从亘古直到永远也都是同等的公义。因此在圣经当中，神的怒气从来都是基于一个公义的理由，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人化的恼怒、情绪失控。所以按理来说，只有在罪恶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神的怜悯和安慰才有可能到来。我们的罪其实质就是不遵行或违背神的律法，明明的冒犯神的性情和圣洁， 直接的羞辱乃至亵渎神的荣耀。所以对神来说，这样的冒犯和挑衅绝不能被无视，犯罪带来的可怕后果和审判也绝不会被无缘无故的一笔勾销。那如何才能平息神的愤怒呢？要为罪付上怎样的代价才能赎我们的罪呢？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一再的宣告那个神大而可畏的审判，为什么突然到十二章这里就仿佛突然消失了呢？我们的罪如何才能够被神所救赎，才能被神才能付上代价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共价乃是死。不只是新约的保罗，就连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那里说，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必须要有祭物流出血来，必须要有另一个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才能在神面前得以赎罪。这也正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我们开始思考，在这个第十二章，先知以赛亚一反前几章对神可怕审判的这种严厉宣讲，突然开始歌颂起神的怒气转消，实际上是让那些敬畏神细心的读者开始去思想，其实神公义的烈怒因着神的不改变，绝不会凭空消失，绝不会无缘无故的一笔勾销。之所以会怒气转消，是因为已经有赎罪祭为我们献上。神对我们的烈怒实际上是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了另一个无辜的祭物身上，已经有血为我们的罪流出，有生命为我们卑微不配的生命能够得到赦免，而付上了毫无保留的代价。谁能够在神面前代替我们呢？谁能够为我们的罪流出鲜血偿清罪债呢？谁能够为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付上那无可指摘的生命的代价呢？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他留下的这个思考，不单是给我们的一个思考，也是以赛亚那个世代每个敬虔人的疑问。正如与以赛亚同时代的先知弥迦在弥迦书六章六到七节也提出过一模一样的疑问，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他岂喜欢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这是弥迦的疑问，是以赛亚留给我们的思考。其实在终极的意义上，无论是羔油、肥牛犊还是人自己所生的长子，都没办法在神面前成为真正的解决之道。因此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的开头既给出了一个盼望，也是卖了一个关子，赎罪祭来自何处，谁为我们的罪流血，谁的舍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转危为安。这一系列问题在十二章本身并没有彻底的展开和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要到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到第五十五章才开始徐徐展开详细阐释。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十到第十二节，以赛亚预言将有一位受膏者在自己的受难中代替全体的百姓， 而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明白，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无罪的祭物，那一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逾越节赎罪的羔羊，他的血做了我们的记号，涂抹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灭命的审判当中，在神的烈怒当中可以得以平安。所以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继续说道：看哪，神是我的拯救。大家注意，这节经文不仅是说神施行拯救，而且他强调神就是拯救，是拯救本身。认识神就是认识拯救，没有神也就等于没有拯救。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严厉的警告斥责如亚哈斯在内的犹大诸王，当他们面对危机和审判的时候，他们尝试从这世上的强人、强权、强国那里寻求保护、寻求依靠、寻求拯救。这是先知以赛亚严厉的斥责这些君王的原因。无论个人层面的拯救，还是政治层面的拯救，无论是我们罪得赦免，还是真理道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以伸张，若不是我们在神里面去寻求，那就是缘木求鱼，白日做梦。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借着信息一直在督促他的同胞们能够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真理。他预见到有朝一日神的百姓在经历了那真正救恩的本体之后，必定会心悦诚服，快跑跟随的去领受这个真理。十二章第二节接着说，要倚靠神并不惧怕。大家注意，要倚靠神并不惧怕，短短八个字说着容易，但是如果实践在我们的信徒生活中容易吗？尤其是如果我们把它带入到以赛亚那个时代，带入到它外面耶路撒冷城外就有无边无际的亚述大军兵临城下，城内呢又有各样的纷争，人心惶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到不惧怕，做到倚靠神，可能吗？容易吗？我们今天生活在不义的政权和统治之下，生活在这个抵挡福音、逼迫教会的环境当中，生活在被这个同性恋和各样政治正确所环绕、所开足马力的这种传媒文化的浸染之下，要能够做到不惧怕、倚靠神，容易吗？这是在第七章先知以赛亚试图让国王亚哈斯去思考、去明白、去学习、去实践的功课，同样也是今天给我们的功课。但亚哈斯做不到，对亚兰和以色列的惧怕已经令他丧胆、失去信心，使他不能够再相信他列祖的神，使他不能够再把自己的信靠和拯救的盼望建立在那一位与那一位神的同在之上。结果他离弃了他列祖的神，他选择了与那个时代强大无比的亚述帝国结盟，从亚述属世的强大当中寻找倚靠、寻找确据、寻找安全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在后来的这个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没有灭亡于以色列或者是亚兰人的手，他们最终恰恰是灭亡在他们所信任、他们所倚靠的这一位大河那边的亚述和巴比伦，灭亡在这些东方人的手中。他们以为从这些世上的帮助可以寻找到问题的解决， 可以寻找到稳妥的安全感，但是最终令他们被掳、令他们葬身的，恰恰也是这些世上带给他们的幻觉。今天我们生活在艰难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发自心底的说出我们不惧怕，我们倚靠神，我们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不用说像中国的教会生活在那种非常严酷的逼迫之下，即便是现在在北美，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当中，当那种血淋淋的逼迫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因着我们自己的小信，我们就可能已经开始放胆，我们不敢在公共场合去宣讲神的道，我们不敢在自己所工作所服侍的那个人群当中去宣讲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怕被孤立，怕被嘲讽，怕被敌对，怕被视为另类。我们往往因着自己的软弱，能做的只是叹息，只是上火。但是也正是在这样，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但是神岂不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的软弱吗？大家去思想，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当埃及的法老动用整个他的统治工具去奴役、去压迫以色列人，让他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生活的重压之下，让他们受困于这个物质的紧张当中，而无暇去思考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圣经出埃及记二章23-25节那里面特意的记载到，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也软弱，他们做不了什么，他们在那一刻面对这个强大的环境，面对撒旦无情的攻击，他们所能做的仿佛只有祷告，只有哀求，只能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给这一位与他们列祖立约的神。神有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出埃及记二章23-25节那里告诉我们，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同样，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因着被世代的逼迫，也因着这个各样政治正确的捆锁，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软弱，我们哀求，但是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听见了我们的哀声，他必会像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大卫家所立的约那样，他再一次的坚立，他在耶稣基督里用他爱子耶稣基督流宝血所立的那个新约，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在这个福音当中，神必看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苦情。接下来以赛亚书12章2节后半部分说到，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当时的南国百姓、耶路撒冷城中的人面对内忧外患，他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把他们的思考、把他们的盼望、把他们对未来的困惑，其实带回到了救赎历史当中。因为以赛亚书12章2节，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不是这句话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是他在引用出埃及记的经文。这些经文之前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出埃及记的15章2节，那是在以色列民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过了红海，亲眼见到法老的战车军马 军兵被神淹没在红海当中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种大而可畏，神亲自显在他们施行在他们眼前的拯救的时候，就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唱起了那个著名的得胜的红海之歌。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节，在这个红海之歌当中，摩西就唱颂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借着出埃及记当中，神以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救他这些被埃及所奴役的百姓出离这个世界的苦难和患难。他向那个世代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应许，哪怕现在看似山穷水尽，哪怕现在看似前途渺茫，但神必再一次的因着他圣约当中的应许，出乎我们意料的保守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那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应许的这个神将在未来施行在他百姓身上的这一次新的出埃及是如何成就的呢？是借着谁来完成的呢？我们从新约知道，这一次新的出埃及记是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完成的。其实从耶稣基督他那个渺小的不为人知的出生开始，就已经埋下伏笔。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面说到耶稣刚刚出生时的一个画面，就谈到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不单是这节经文，还包括路加福音的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那里面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故事。那里面说到，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和合本把他们把这个翻译成耶稣去世的事儿。这个去世，如果我们去看原文希腊文，这个去世用的是哪一个动词？叫 exodos。大家如果对英文圣经比较熟悉的话 ，exodos 是什么意思？是出埃及，是出埃及。就是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与耶稣谈论着又一次出埃及的事情。那什么叫又一次出埃及呢？就是耶稣基督即将要上耶路撒冷去行那神旨意里必要行的事，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三天后他的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和摩西就成为了圣经当中一对相互呼应的关系。摩西是在旧约当中耶稣基督的预表，而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真正实现了那个永恒意义上的属灵的出埃及。那有人也许会质疑，出埃及那带领者是谁？是摩西。摩西一提到摩西，人们就想起律法，就会想起旧约，他会想起律法了、旧约了，那不是早已经过时的东西吗？为什么会说他与我们新约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的应许和救恩是本质一样的东西呢？其实大家去想一想，整个在旧约当中出埃及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表达在那个出埃及之后，神在西乃山前与以色列民立约的那个十诫的序言里面。十诫的序言怎么说？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十诫的序言，这是在神向他的百姓晓谕你们在恩典当中要负哪些责任，要尽哪些本分之前，十诫的序言首先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 整个出埃及的作为首先是恩典，而神他自己就是那位拯救者，就是那位赐恩典者。十诫的序言后半部分是立约的背景，它让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旧约当中，哪怕是在那一次历史当中的出埃及，也是同样神的恩典先于以色列的行为，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先于以色列对神的顺服。神不是在以色列民在埃及地被奴役的时候对他们说，给把十诫给他们说，这是十诫，你们守住了我就救你们。神不是在十灾当中对以色列民说，这是十诫，你们守住了我就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时候越过你们家带你们出来。神不是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对以色列民趁火打劫说，这是十诫，你们如果能守住我就把海分开放你们过去。甚至我们再往后看，守住十诫从来不是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的条件，哪怕是在出埃及当中，哪怕是在旧约当中，哪怕是在这一个神向他的百姓晓谕律法的场合当中，恩典从来都不是行为的赏赐，相反，行为是对神已经他主动发出的恩典的一个感恩与回应。而这种恩典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在新约当中，在福音当中，我们基督徒与神这种圣约当中的关系是一致的。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分别出来归他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必须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不再像奴隶一样活着。神要给以色列民一套与埃及人与迦南人都截然不同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圣洁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是十诫的意义。同样我们今天也看到，耶和华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分别出来归他自己。神呼召我们在教会当中联络成一，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不再像这世人一样活。神要在他的身体当中给我们一套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活法，圣洁的活法。这就是基督的律法，这就是十诫的精义。所以大家看到整个出埃及的逻辑了吗？神先施行恩典，恩典再使蒙恩的百姓生出感恩的顺服，而神百姓在恩典当中的顺服进而带来神更多的赐。出埃及的旧约当中的出埃及是如此，今天福音当中的我们也是如此。相比旧约的以色列民因着耶和华搭救他们的身体一时脱离埃及的枷锁而生出那样感恩的动力去顺服这个圣洁的诫命，今天的我们难道不更应该因着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全人永远脱离世界的奴役而生发出更大的动力去顺服神在福音当中圣洁的命令吗？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以赛亚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里面，大家注意里面的人称，这个人称是单数的，你，你，这个其实也是呼应神在出埃及当中与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细节。在出埃及当中，神把他们带出埃及，领过红海，在西乃山前与着整个神选民的大会200多万人立约的时候，面对面立约的时候，神晓谕了一条又一条十诫。我们发现十诫每一条其实也是用一二人称单数来称呼的，你不可敬拜别神，你不可雕刻偶像，你当守安息日，你不可杀人，你当孝敬父母，等等等等。为什么要用第二人称单数呢？这是提醒我们神是圣约群体当中 每一个人的神，他与约中每一位属他的子民都有个人性的链接和关系，所以我们在圣约群体当中绝不等于说我们可以藏在圣约群体当中，相反，最终我们每个人也是个人性的来到基督台前去接受审判。再完美的诫命，如果最终不落实到个人的责任上，个人的委身上，就注定都会破产。就像中国人常说的法不责众嘛。但在神那里没有这回事儿，神特别告诫我们，哪怕众人作恶，但是出埃及记23章第2节那里面神特别强调，哪怕众人作恶，但你单数的那个你不可随众行恶。不是法不责众，神要的是我们在黑暗的世代，虽千万人无往矣，做这个黑暗世代的逆行者，逆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动，逆着这个世界对我们宣讲的而去见证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神的真理。神看重我们在群体当中的个体责任，神看重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个人当尽的本分。那有人说，我们去思想神借着出埃及，借着一个又一个大而可畏的神迹，借着石灾，借着过红海，把一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神迹彰显，就这么上演在以色列人面前。我们去思想一下，以色列民这一次属灵的复兴能够维持多久呢？一代人10年，1年，这个理想很美好，但是呢现实很骨感。圣经的记载，哪怕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石灾，经过出埃及，经过过红海这样大而可畏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带给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的这个属灵高峰维持了多久呢？圣经的记载，出埃及记15章22到26节，以色列人这一次属灵的复兴只经历了3天，只经历了3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迹有没有用？没有用。神为什么要施行神迹？为的是见证他的真理。如果人们光是看神迹盼神迹，却不能够领悟神迹背后所要见证的真理，如果不能把真理当作灵粮吃下去，活成我们生命的常态的话，那其实神迹的保质期也很短，不能成为一个持续不竭的这个动力来支撑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复兴和悔改。出埃及记15章22到26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实在是软弱，哪怕经历过再大的神迹，哪怕看过再波澜壮阔的现场，如果他不能把神的律例典章，不能把神的话留意存记在心的话，那么一旦环境改变，他们那个建立在沙土之上的信心立马就会被环境所颠覆。所以神在这里面借着以色列人的教训，让我们学的一个真正的功课，就是我们是看环境，还是去持守神的应许？我们是听神的话，还是听这个世界所让我们听信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因着以色列人的 小信、软弱而抛弃以色列人，反而赐给他们可以饮用的水。所以这也就对应着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在谈到出埃及记之后，先知以赛亚继续在谈到，在这场出埃及当中，神将会给他们真正的属天的源源不断的作为活水的供应，让他们可以快跑跟随的，能够不断的支取救恩的力量。神怎么实施这次新的出埃及？借着神在恩典中对他百姓的拯救。谁是那个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那个救恩的源泉？是那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当中曾经喝过的那个神赐给他们那个泉水吗？不是的，就像耶稣自己说的，那个泉水你们喝了还要再渴。但是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主耶稣基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自己就是那救恩的泉源，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旧约和新约就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呼应，让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的出埃及的本质，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真正脱离世界的这个出埃及将会在谁身上成为现实。我们去思想，如果说摩西只是旧约当中的预表，我们去想想摩西他的一生中有几个身份，一位在埃及长大的王子，一个这是他前四十年的人生，一个旷野当中放羊的牧人，最后是在他人生最后的四十年是自己被神所兴起神人之间的中保。那我们去思想，谁是那位在新约当中，谁是那位在埃及长大的全地的君王？是耶稣基督。谁是每一位属神羔羊的大牧人？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行过这属世的旷野。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谁又是那一位神人之间真正的中保，能够献上一次性献上永恒的赎罪祭，彻底的在神面前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的道成肉身受难复活当中，他成就了新的出埃及，把我们每一个这个个体被拯救被神翻转的生命，在同相同的呼召当中带入了他自己的身体，也就是他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但有前面我们强调的个体性的责任，还有在教会当中群体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称代词从十二章第三节也开始发生变化，从第一到第二节的单数转为复数，意味着从个体性的责任也转为群体性的责任，从每一个人在自己信徒生活当中的尽本分向神感恩，转换慢慢的转换过渡到一个群体当中，圣约集体当中对神的敬拜和赞美。这就是下面的四到六节，那里说到，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呐，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赞美，但是这四到六节的赞美跟一到二节的赞美相比，已经潜移默化中发生一些变化，由个体性的责任转为群体性的责任， 由救恩在一个个人生命当中的内在影响扩展到救恩对全地对整个世界所施加的外在影响，由神对他百姓的作为转为百姓对神的回应，对这个世界对所有不信之人所做的见证。这个世界要因为神百姓的见证而知道神的作为。如果你问到我在神这样大的恩典当中，我作为神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民当中的一员，我当如何行，我当如何活，才能够对得起我生命当中神的恩典，才能够对得起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呢？神在这里就告诉你，很简单，就是提说他的名，把他所行的，把他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施行的神迹，所施展的作为告诉其他人，传扬在万民当中，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愿这事普传天下。神的百姓有这样属天的指望，神的百姓有这样宏大的呼召，神的百姓有这样令人狂热的使命。这个世界将因为神百姓的见证，将因为教会的见证而知道，而晓得有一位神的存在，而明白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大能的作为。神的百姓不再需要通过盼望依靠任何一个地上的国家，任何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坏的领袖来拯救奄奄一息的教会，而是要成为这个腐败透顶的世界的盼望。教会要成为世界的拯救，教会要成为列邦能够就近神的途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将救恩的大好消息带给每一位世人的使者，不是我们去摇尾乞怜，从世界当中找一位领导，找一位依靠，让他来救救教会，来帮帮我们。仿佛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没有这样的世上的依靠，教会就要不行了。不是的，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没有能够拯救教会的君王，相反，在教会当中有能够拯救世界的福音。而我们的使命，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聚会敬拜的终极目的，就是把这个消息，把这个见证带给这个黑暗的世代，叫醒这个世代沉睡的每一个人。天上地下只有一位配得圣者的荣耀，就是那位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神，教会的主。天上地下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神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世上看来山穷水尽、兵临城下、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赞美。为什么可以赞美？因为神他以他自己的血与我们立了一个约，就是在将来必有一场新的、真正的、永恒的、一劳永逸的出埃及，成就在这个世界上，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那神怎么实施这次出埃及呢？谁能够像摩西那样带领我们出离这个世界的奴役呢？就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日之后以他的大能从死里复活，征服了死权，得胜了世界，从此凡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这些已经生活在这样的拯救、这样的出埃及、这样的恩典中的人，该如何来对神的拯救来感恩，当如何活出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呢？就是十二章四到六节所说的，荣耀神，宣讲神，将神的作为传遍天下，将真理的种子播撒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这篇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旨意，看到了神的作为。我们知道，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生活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不单是我们的神在行事，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为主做见证。那神的敌人他有没有在偷懒睡大觉呢？没有，撒旦也在无时无刻的做着抢夺灵魂的工作。但撒旦与我们的神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神是造物的主，而撒旦是受造之物。说白一点，撒旦他没有创新的能力，他只有亦步亦趋模仿神，败坏神已有工作的能力啊！其实这只是他妄图去败坏神的工作，他能不能真正的败坏神的工作呢？绝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旦为了从神那里把那些听福音听真理的人掳走，他总能每时每刻制造出很多的赝品。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基督就有敌基督，有先知就有假先知，有教会就有假教会。同样，有一场新的出埃及，那也有一场世界的道路，撒旦的道路。我在这个讲道中就把这个世界的道路和撒旦道路称为一场新的长征。那大家可能说，这怎么扯到长征上呢？那如果大家不是对党史或者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感兴趣的话，大家可能对这个长征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爬雪山、过草地、遵义会议，然后或者呢再多一点，可能能想到1935年12月份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的会议上所说出的那个著名的名言：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个大家不知道，这个后来有一位这个西方的左翼记者叫埃德加斯诺，他曾经采访过刚刚经历完长征的毛泽东。后来呢，他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也叫《西行漫记》。在这本书里呢，他把毛泽东的这句话译成了英文。在英文当中呢，我们刚才看毛泽东怎么说的呢？他说：“长征是宣言书。”然后呢，埃德加斯诺就在他的书中把长征是宣言书这句话翻译成了 The long march is a preaching， 长征是一篇讲道。长征啊，后边呢就跟那个他的中文意思比较一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如果我们想，如果长征是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对世人对我们宣讲的是什么呢？宣讲的是人的胜利，宣讲人定胜天，宣讲着这个唯物主义，宣讲着一群这个抵挡神不信神的人最终通过自己意志能够给克服这个世界上的艰难选举，最终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那个由不信神抵挡神组成的那个无神论者组成的英特纳雄奈共产国际一定要实现。这如果说长征真的像毛泽东像埃德加斯诺所说的是一篇讲道，是一个宣传队的话，我相信他宣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把长征和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其实不是我的突发奇想，这个想法来源于哪呢？2016年10月24日，那中国的人民日报曾经有一篇文章叫《穿越时空的伟大史诗》。在这个人民日报的文章当中，这篇文章引用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也就是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所所谓的这个中国通，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本书中他特别谈到了长征。这个美国的汉学家他把长征比作了圣经当中的出埃及记。他认为呢，长征有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中共找到了一个安定的地方可以整顿自己，找到了一个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的迦南地，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延安。 他也认为呢，在长征当中，哎，树立了一个摩西一样的领袖，那就是毛泽东。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这是这个世界上的道路。其实呢，那这场长征始于哪里呢？这个世界的道路，今天能够在这个曾经是由基督教立国的美国，能够大行其道、肆无忌惮的这种肆虐，它的起点在哪里呢？我前一阵看了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作家叫欧尼斯，他写的一个文章叫《我们都是60年代的孩子》。他认为今天美国社会的文化乱象，今天美国横行的政治正确，其实都起源于60年代的那些自由主义的那些文化，那些左翼文化的兴起，认为肇始于60年代。但是其实如果我在他的基础之上，我认为可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其实早在60年代之前就已经有这种关于文化的颠覆、文化的革命这个讨论已经在西方产生。1928年，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安东尼·格兰西，他被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被墨索里尼呢丢到了监狱里面。在监狱里呢，他成天闲着没事干，他就开始反思，他就会说呢，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不可避免的导向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一定是在工业化最发达的欧洲先爆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的。虽然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如此预言，但将近过去了100年，欧洲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人完成了这个任务。那如果按照马克思、共产党他们自己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显然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说错了。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开始呢在这个监狱里面进行理论创新，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文化马克思主义。他批判了原来马克思的唯物质论，他批判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叫做文化霸权理论。这是在1928年，文化霸权理论。他提出什么呢？他提出一个政权的维持，不单单只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么简单而已，而且要重视文化霸权的力量配合。什么叫文化霸权呢？就是一个阶级通过教育、通过大众传媒、通过各种娱乐手段、通过历史记忆对这个国家的大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他们脑海当中所构建的一种意识。他认为呢，在西方的国家中，哎，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先进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当中，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隐秘而强大，是配合着大学，配合着他们传统的价值观，配合着他们对共和制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配合着这教会等等传统信仰来塑造的。所以如果要在西方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真正而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要将他们的文化霸权颠覆掉，有所转变，必须要由无产阶级左翼的知识分子进行所谓的阵地战，进行长期的准备，跟社会上、跟这个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种种边缘化的这个社团、群体、利益集团进行合作，并逐渐使其意识形态发生转化，在取得了文化霸权之后，才能真正的赢得这个社会的主导权。所以在他的著作叫《狱中札记》中，他认为如果要在西方迎来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那个过程应该是渐进而缓慢的，他的目标必须要通过渗透传统西方社会的大脑和神经，进而颠覆原本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来得以实现。首先是慢慢的、偷偷的用新的革命思想和历史叙事来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现行的世界观和历史记忆，进而完全的消灭掉 资本主义它的传统价值。如果革命能够通过这种掌握人类意识的方式来完成，那么就可以在不需要集中营和大屠杀的情况下取得更好更彻底的成效。格兰西就认为在未来，在21世纪，共产主义在西方的活动方式就是作为在野阶级与这个统治阶级透过各自的知识分子来争取对公民社会心智上、道德上、宗教上的领导权。他认为一定要先有文化霸权才能进一步的取得政权，也就是西方政治思想中合法垄断武力的权利。他当时身陷囹圄，他写完了这个狱中札记之后，因为神的审判，他呢没有呢这个服完刑期，他后来呢在监狱里写着写着他就癫痫了，然后呢进而呢就死在监狱里了。所以呢他这个狱中札记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并没有取得很多的关注，但是在1960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西方的左翼运动的文化领导者，那是在60年代，是一个西德，当时德国分成两部分，一个西德一个东德。西德共产主义恐怖组织有个叫红军旅，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恐怖组织。这个红军旅有一个领导人叫鲁迪·杜奇克，这个人很爱读书，读着读着呢他就读到了二十年代这个格兰奇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所阐述的这个文化霸权的理论。他一读到这个就奉为至宝，他认为60年代之后如果在西方要进行文化革命，要进行左翼运动，要进行彻底的马克思运动的改变，必须要通过这种文化霸权的方式来形成，不再是用以前那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个局面，因为用那种方式会造成一种立竿见影的一种反弹，会造成极大的阻力。但是呢如果运用这种文化霸权的方式，相反能更好更彻底的这个达成他的目的。所以这个鲁迪·杜奇克他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The Long March of the Western Eastern Institutions， 就是他提出要对西方的体制和传统价值发动一次新的长征，哪怕要经历一些艰难曲折，哪怕要走一些迂回路线，哪怕要与那些左翼运动之外的边缘群体进行一番讨价还价和统一战线。但是他认为在当时苏联已经示威第三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已经退去的时候，他认为一定要用这种策略这种战术来呼吁西方的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文化领域来采取这样的政策。他谈到革命不是短时间的行动，好像成功一次然后一切都会不同，革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他谈到我们要对西方的体制和传统价值如果要发动一次新的长征，那么突破口首先应该在大学，应该在教育领域。所以呢直接他就把这个20年代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入了60年代之后的西方左翼运动，而西方的左翼运动至此就把对西方传统文化和价值的改变的注意力投向了教育领域。所以呢就引导了后来美国欧美公立教育当中的批判性教学这样的一个思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借着他的教会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呼召他要拯救的灵魂，而撒旦也没有闲着，他也借着他自己的伎俩来去把人们引向一条歧途，一条世界的道路。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出埃及的道路，一条是所谓的新长征的道路。出埃及是神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得见真理，进入神的同在。而这个世界的新长征 是借着唯物主义的方式，借着所谓的文化霸权，要消解真理，要解构真理，最终把人们在这种不知真理、不知对错、不分黑白、没有道德的情况下，再一次的把人们领回埃及，领回灭亡。我们是属天的国民，现在生活在世界当中，现在有两个现实同样的落实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我们生活在神在永恒当中已经得胜的应许里面；另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张力之中，我们经历着这个世界，经历着撒旦，经历着败坏性情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搅扰，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历落差，我们有的时候会承受这种张力。但是我盼望神在新约以弗所书3:8-13的这段经文，保罗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鼓励，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保罗在这里面谈到，在地上的教会，现今的教会注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为什么注定了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为什么注定是一个要遭逼迫的教会？因为有两重的现实叠加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里面，我们已经得胜；而另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个地上仍然要为神去做见证。那个在天上已经得胜的教会，现在在地上要经历征战。那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要以这样的事，要以这样的形式来发生，来上演这一切？以弗所书3:8-13，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基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为什么神定义要让他的教会生活在征战当中，生活在逼迫当中？神为什么要让那个永恒当中已经得胜的教会现在要在这个地上经历各样的患难、试炼与征战？为要借着这样的教会成为一个见证，为要借着这个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吗？那一位甚嚣一时的，那一位这个叱咤一时的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撒旦，他跟我们的主不同。我们的主是全知全能的，但是撒旦不是全知的。撒旦有不知道的事情，撒旦不知道神有多大的能力，撒旦不知道神有如何美善的智慧。但是神要借着教会在地上行过征战，见证真理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撒旦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借着教会的见证，让撒旦知道他必要败亡的结局，就知道在基督里那测不透的丰盛现在显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在万事以先在耶稣基督里就定的旨意。因着这是耶稣在万事以先恒定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因信基督，现在在他里面，哪怕面对世上再多的搅扰，哪怕在世界上再看到再残酷的逼迫，哪怕在这个世界上再看到撒旦的作为，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放胆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不至于因所受的患难而丧胆，反倒知道这正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蒙召正是为此，我们是神的见证。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这个生活的祷告和去生活的祷告和真理的方向，去指引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好，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来向神感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代的本质，让我们能够经历患难而不知丧胆，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天上已经得胜，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生，借着他的道成肉身，借着他的受难，借着他的复活，主，你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应许我们必有一场新的出埃及，一场把我们彻底从世界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的出埃及，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你自己的身体当中上演，成为现实。主，就让这样一个属天的现实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经历，让我们都能够从耶稣基督的复活中能够领受这个属天的盼望，复活的大能，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把戏，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的谎言所掳走，让我们可以看到不是神的道路就是世界的道路，不是借着真理通往自由，就是随从这个世界通往灭亡。主，愿你的灵使这样的警醒，这样属灵的看见时时刻刻的能够燃烧在我们的心里，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活在这个出埃及现实当中的基督徒，都能够在神你自己现在的恩典当中去尽我们每个人的本分，就是荣耀神，见证神，能够把你的作为传扬给万国，能够把真理的种子撒在这个世界上。主，也就祈求你来看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始终可以被你的真理来建造，始终可以扎根真理，能够建造，能够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宣教中华，能够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被你所使用，能够当得起你对我们你赐给我们的使命、意向和托付。主，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来带领我们，愿你的名被在我们的聚集当中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得以彰显，愿你自己那在耶稣基督里创始以先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